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萌。
啊，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上次讲到罗马书第四章啊，还稍微有点这个发现，因为你看第三章他讲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然后他回答自己说，凡事大有好处。那个神的圣言教导他们只是第一耶。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只有第一没第二啊，其实是有第二。尤其他说凡事大有好处，就表示一切跟犹太人有关的啊，神给他们的东西通通都有好处，对吧？要不然你圣经就不能这么说凡事嘛。
有好，所以所有的外邦人都在念这个圣经。
那照这样说呢，割礼也有好处啦，对吧？割礼有什么益处？那是真的有益处啊。只是说我们如果拿这个题目来考弟兄姐妹啊，不要说弟兄姐妹给考到，自己都给考到了。你说割礼有什么益处？大家答不出来的。
直接想到的是，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割一刀？
就这问题。现在常常有弟兄姐妹生个小男孩，是不是很开心？就问说要不要受割礼？
有人这样问啊。
这边的医院常常都是给你割了，他们说是卫生啊，什么什么。哎，反正听他讲嘛。你愿割就割，但是这个东西跟旧闻没关系就是了。那割了也不能使你成为犹太人，这是确定的，对吧？
是犹太人还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割的，说是那个科学研究过的什么什么，小孩子刚出生几天，第七天还是第八天的凝血是最好的，什么什么适合割。
这听了都很有道理。那科学研究过，谁研究过？到底谁研究的？只有一个人研究，他这么说呢，还是很多人研究这样说？那东西可靠不可靠？那个消息是多少年以前的？
很久以前。
对，
就变成道听途说，听说。
当然，你传福音有益处就好啊，咱们也没这学问。不过，你要真的讲到割礼的益处，其实啊，就是你讲的，这重点在于什么呢？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割礼，对于啊。我们就暂时把它讲窄一点，当然不只是这样，对于当时的亚伯拉罕来讲，或者对于神的计划来讲，有什么益处？
他在这个还没受割礼的时候
就已经怎么样了？
因他的信就称他为义。
对啦，而且已经做了将来所有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割礼只是后来为这件事情所做的记号，所以它当然是大有好处。先把这个观念放在心里，然后请陆家呢，你怎么样？今天还是用浙江话念吗？
从地哪里念哪里。
哎，我们这个如此看来呢，就是在这个立论的基础上，啊，你可以从第九节开始呢，念到十四节。
如此说来，
如此看来，看来，看来，这个我还听不懂。看来跟说来不一样。
太多不讲了。我回家都是跟，就到我妈那边去讲讲浙江话。
就是你就需要被训练嘛。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也不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这么说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
受割礼的时候。哎，听懂了。
其他受了割礼的记号，说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作 一切为随隔离而行之人的
福，
使他们也随为宜，宇宙随隔离之人的福，就是那些不得随隔离并且爱我们的祖宗亚伯勒亚伯勒罕。为随隔离而行之终极去引的人，哦，这念绕口令呀！
快念完了，不错。因为
人应许亚伯勒罕无他而已，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嗯，
若是疏忽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心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
安吉了，不错不错。你用浙江话在念的时候，你还可不可以一面念一面思想它的意思？还是你来不及了？
有点来不及了。
那你现在就再给你稍微看一看，然后你给我们复习一下这四节圣经、五节圣经到底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它怎么分段呢？它里面说了一些什么？
分段啊，
就是跟你做节目，我需要给你一些当场的功课，免得你说下礼拜你又没做功课，所以现在就现场就习做啊。这大概说了什么？
就是，神设定亚伯拉罕受这个割礼呀、啊，
嗯，
他这个时间点是因信称义之后、
嗯，
所以说神在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好的，不单让亚伯拉罕能够成为因信之人的父，
嗯，
也能够成为那些犹太人就是承受割礼的之人之父。
哎，就你上次讲的这个犹太人其实是被排在后边的，是吧？
哎，对对。
他肉身的子孙其实是排在后边的，这个大概是从第几节讲到第几节？
第九节吧，第九节一直讲，也讲十二节
啊。讲到十二节，好了，那十三、十四节讲什么？
十三、十四节又引出来了一点东西吧？
什么东西？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承受啊，
承受什么？
就是说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的，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我就把它提出这个，
提出什么？
这两节，
这两节在说什么？这两节跟前面的关系是什么？
他也把这个律法给提出来了。如果属乎律法，
他把这个律法提出来是在讲什么？讲哪一堆的人？
讲犹太人。
还讲犹太人？
要求他们可能是要受割礼才行的，那就怎么样？这个因信称义就归于虚空了。神和亚伯拉罕。
你还是没帮我总结一下，你光是念了一句这个，念了一句那个，听众朋友慢慢就知道说，蒙哥这个本事还是有的啊。
嗯，
人家跟你说引了一些东西，你就问他说是什么东西，他要是能把什么东西讲出来，你就说他跟前面那一段的关系是什么，啊，他为什么这样讲？
这个都是挺为难自己的问题。
不不不，你这些功夫一定要学会啊，要不然你小孩上学了，他后来开始跟你做报告。满嘴胡扯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怎么问他，你要是能够咬住几个点就不放，那人家非给你好好答不行。
嗯，
蒙哥这套绝活完全是被我太太训练出来的，受害者做多了我就上来，这个媳妇熬成婆就是这样。这段话十三、十四节和前面第九节到十二节是不关系是什么？
关系？
你怎么样用最短的话把这一段话的目的？啊，这段话的主旨讲给我们听，因为前面你讲的挺好，前面你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话了。这个因信称义的时间与受割礼的时间相比较，就让我们知道神因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而算他为义，又立亚伯拉罕呢做我们的父呢。啊，那个时候根本就还没受割礼。对不对？他底下他就讲出来，我们还没念到，因为亚伯拉罕不单是父啊，而且他是什么多国的父，
嗯，
对吧？哎，因为的确从创世纪十五章以后，亚伯拉罕生出来的人呢，那不只是以撒、雅各，所以他这个多国的父呢，哎，真的，你上次讲的挺好。哎，这个没受割礼的人，还是在那个受割礼的犹太人之前呢。
对，恩典早就有了，
不但是恩典了，就是咱们老中心态，我们比你还早。我们不但先到美洲， 我们先上了月亮，而且我们还先在神的应许里面，这挺爽的。但是底下这两节在说什么？其实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反过来讲就不成了，
嗯，
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
信也归于虚空，应许也信。
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什么东西都归于虚空啊。
所以神设定的设立这件事情的先后次序还是
对
精密实际的。
功能就是说，如果神设立律法，就是这个律法尤其指着割礼，如果神是因为割礼才与亚伯拉罕立约，才把这个将来的应许给他的话，那前面这个神所说的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句话就归于虚空了。
嗯，
他的信也没有意义啊，应许也没有意义，因为这个应许还不单是当时神应许他的，神从一开头就应许他了。怎么样？世上万族不是从你生出来的一族或者三族五族，而是当时就已经存在，亚伯拉罕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世上万族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这样子我们就啊，就是说九节到十二节是正面的啊，而十三节到十四节呢是反过来说，那这样就比较容易消化了。
嗯，
所以从第三章有一个这样说来，第四章一节有个如此说来，到了第九节啊如此看来啊，这三个，如果叫你把中间所有的空白给你填上的话，怎么样？陆家填得上填不上？
这个有点难度的。
没难度，咱们在这边讨论是什么东西？
不能，老师说不能。
不能就回家试试看啊，听众朋友不妨去试试看。嗯，这样说来，如此说来，如此看来，中间填一些什么东西？这样是什么？这样如此是怎么如此啊？最后这个如此看来说的是什么东西啊？通通应该能够把它默想一遍又一遍的默想清楚，要不然我们真的是没有读懂罗马书。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一再讲的，保罗的心思意念陈述真理的脉络是什么。你如果顺着他去多走几遍呢，那你自己传道的时候就会传得完全啊，不会顾此失彼。
嗯，可能就不会挑一节两节出来讲。
对，所以第九节我们再回头来稍微仔细看一点啊，这福是单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啊，连到前面的，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这两节，尤其第十节这个解释啊，大概是罗马书里面最容易懂的，对不对？
是在什么时候呢？
哪个先哪个后嘛？
对，
除非你完全没有创世纪的基础，或者没有任何的时间观念，那要不然这个不但是驳不倒的理啊，而且不需要人家给你解释，这一看就看懂了。只是他要是不说出来，我们想不到就是了。
嗯，我们注意力不会放在哪件事情先后。
这么清楚、这么简单的一个圣经的记载，
嗯，
没有人可以去反对这个说法。你要反对就是。后来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是讲的硬驳了，那你真的就是硬着心不愿意听这个道理，那就没办法。可是你读到这里实在是读懂了啊，那既然读懂了，如果我们停在这一节的结尾，说他被称义啊，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他因信被称义是在受割礼之前就已经被称义了。
嗯，
那你如果是好学生的话，你底下一个问题应该问什么？
我问、啊、
我们做保罗的学生嘛，他是我们外邦人的师傅。
呀，我可能就想没这么远的，这
就是啦，哎，这个不容易问，但是一问出来你就发现简单，就是我们开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嗯，
你说师傅啊，那既然是这样，
嗯、
那割礼
有什么意思？
哎，对对对，它的益处在哪里？
干嘛还要割一下呢？
干嘛还割一下？对，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割？这个就是他底下所说的，并且。你可以把它改成其实，他是在继续解释一下为什么还要受这个割礼呢？哎，是要叫他做两种人的父。
嗯，
一种呢是没有受割礼，一种是受割礼。不过他讲的更仔细，他说还有一种呢是没有受割礼而信的人，还有一种是什么？ 受割礼，
受割礼
而信的人，
信之人的父。
切、嗯，你不能把这个信漏掉了。你要是一把这个信漏掉，那你前面所讲的一切就要啊归于虚空了。
对，
因为所谓割礼的益处呢，不是在于割礼的本身，割礼的益处是在于作为信心的记号。
嗯，
是因为信心让你这个割礼有益处、有好处。是因为信心神立这个约的记号在你肉体上啊，才有它的意义。
嗯
啊，这样你就能够天天想起你这个记号。可是你不要搞错了，这个记号当你想起来的时候，不是要你夸口说哎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吧？你看看咱们有这个记号，虽然不能亮给别人看，自己知道。不是这意思的，这个割礼呢是告诉你说，假如你身上受了割礼的话，是你与未受割礼的人同样要效法我们祖先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信神的话，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义。
所以就统一了，都是因信成义了。嗯，
哎呦，你这究竟还是吃这个共产党奶水长大的，讲着讲着你就跟蒙哥讲统一。
都想到那个地方去了。
现在这个问题很敏感，你们当然不想，我从台湾来就对这个话非常敏感了，好吧？那把这个思想摆在心里面，再来读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这个你可以也看，也可以翻成，其实他受了割礼作为记号是为什么呢？是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这两个非但不相违背啊，而且是彼此坚固的啊！你看我们在后来新约的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我们有信心不必受割礼，割礼是与信心相对的。其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不是，神当初把这个割礼赐给他的时候是为了回头印证他因信称义，但是为什么在亚伯拉罕身上一定要给他这个印证呢？啊，因为他给亚伯拉罕改名嘛，对不对？
嗯，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
哎，这个就是查着查着呢，咱们可以东施效颦。请问路加，神给亚伯拉罕改名是在什么时候改的？是受割礼之前，是受割礼之后？是因信称义之前，是因信称义之后呢？
因信称义之后吧。
哎，之后多之后，在第几章第几节？你讲给我们听听。我们大概知道十五章跟十七章。对不对？十五章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十七章呢，受了割礼啊，明年这时候哎，回来你要生个儿子。
七章吧，九十九岁的时候吧，第四节，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
你说十七章第四节，
嗯，
那这时候跟他讲了割礼没有？
这不是后面才讲的吗？
啊，对对对，
接下来、啊。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
在割礼之前吗？
啊，在割礼之前，虽然
对啊，因信称义的后面，
因信称义紧靠后面。刚才你还没念，我把你打住了。再往下，他就是说什么？我要与你立约，
嗯，
并且这个约是有记号的，这个记号就是割礼。这样我与你立的约呢，就立在你的肉体上，
嗯，
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先是立约是要赐下迦南地先给他，但是第九节又另起一段专门讲一个割礼的约。
那讲到割礼的时候，有没有说割礼是一个记号
立约的证据？
哎，证据，对，这个证据是割礼呢，你挨了一刀呢，当然它就是个记号，对不对？好了，那我们现在大概有个时间的观念，请问你神呢、啊、做事一定是对的，他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先后秩序上？他是不是应该在亚伯拉罕信神，神以此为他的义，就应该给他改名叫做多国的父呢？因为我们不是讲了吗，这个老中在犹太人之前嘛，对不对？未受割礼的在受割礼之前嘛，
嗯，
他为什么要等到十七章？就让你做做小保罗学学，
他已经是多国了。
怎么说他已经是多国的
父？未受割礼的人也因信称义嘛。
对呀、啊，所以我才问为什么不在十五章就给他改名就算了呢？
哦，那跟前面那句话有关吗？
哪一句话？
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中完全人。
嗯，
我就与你立约， 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第十五章的时候是讲到亚伯拉罕个人与神的关系，是不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谁的义啊？为他的义。这个话其实就讲完了，结束在他与耶和华的关系上。耶和华先使他称义，在十五章下一件事情，耶和华叫他做的是献祭。
没错，
献祭之后呢，只是跟他讲将来的事情，等你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了，你第四代的子孙他们必回到此地啊，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罪孽还没有满盈。可是都没有提到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位分，也没有提到将来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件事情是怎么连到亚伯拉罕身上的。虽然这里是伏笔，可是好像这里还是他所招来的人称他为义，还没有再往下走。到了十九章就不一样了，你不单在我的面前是个义人呢、啊，你要活在我的面前，因为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做一个完全人。这里所谓的完全人呢、啊，就不只是指的个人了。你在我的面前呢，是一个有职分的人，你这个人呢是要做很多很多人的榜样的。那当我把这件事情在你的身上做成的时候呢，你要做多国的父，同时啊，我还要与你立个约。哦，第十五章啊，没有讲到要立约，那这时候才说你要有一个新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了，对不对？那这个之所以会走到十七章，当然保罗已经听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他因信称的义才有后来的可能。接下来其实他是在解释立你做多国的父呢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不但亚伯拉罕这四个字就是多国的父，并且他替他解释了，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有国度从你而立，有君王从你而出。请问这个国度是单数的是复数的？
国度从你而立啊。
君王比较容易猜，一定是复数的。那请问国度呢？
国度
你觉得哪个对，应该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
多数的了。
哦，应该是多数，
复数的。
因为绝对不只是地上的以色列国啊，但是地上的以色列国加上基督永远的国，那就已经不是单数的了。所以这一定都是复数的。而且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为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他这里唯一没有点出来的，就是他没有提醒亚伯拉罕，你之所以今天能够在我面前得到我这样的厚赏啊，是因为你信我，没把这个讲出来就是了。他都讲完了，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里是一个段落了，根本还是没有提割礼，都讲完了才又另起一个头跟他说，十七章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要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底下要做的事情是要提醒你们，叫你遵守我的约。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割礼是个记号，然后才把割礼这件事情提出来。那第十一节你刚才已经讲了，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个证据是要你记得我与你立的约。那这里面当然我们很快就能够想到，从亚伯拉罕生下来的人都要受割礼，割礼受了之后呢，就表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在这个约里边。没有讲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多国包括哪些国，还有什么样的人可以经由什么样的途径也成为你的后裔，没有讲。他们成为后裔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证据，是不是也有记号，是不是也有所谓永远的约，是能够明明白白的让他们知道的，在这里都还没有提出来。那当然我们晓得那一些都是指着将来要来的基督，指着弥赛亚而言的。对吧，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创世纪的印象，就读着读着就是引向了受割礼的亚伯拉罕嘛，所以以色列
对
不会把外邦人算在里面的。
所以为什么说读圣经不能急，保罗也好，使徒也好，主耶稣也好，他写到哪里你要回到哪里去啊？ 你如果已经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就已经做了未受割礼之人的父，你再回到创世纪去慢慢的去读这十三四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神在跟亚伯拉罕讲的话前后去对照一下，我们突然就会开始明白，就算亚伯拉罕那时候不懂啊，耶和华心里在想什么。
嗯，
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可是他这个心呢，其实往往是圣经明明的写给我们的，你要回去将心比心，以他的心换我的心，忽然你等于是与耶和华一同站立在亚伯拉罕面前，你看到我们信心的祖宗，当他在与耶和华有这些对话，当他对着耶和华俯伏在地的时候，耶和华心里在想的是什么？
嗯、
这个太宝贵了。我知道很多中国同胞，他恨不得当年就能够与毛主席一起站在麦克风面前说：“中国的人民站起来了。”他那个时候，毛主席心里想什么？你那个不重要，这个重要。你需要能够到耶和华那里去。看看啊，我现在明白了，当初耶和华把这个割礼赐给他，叫他改名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就是保罗给我们写出来。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